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公司老总说祝你圆满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。我今年70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个年头了。当时我是因病而修炼的，我得法后不到一年里，师父几次给我净化身体，包括出现发烧、拉肚子、呕吐、腰腿痛、重感冒等症状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每次都是不药而愈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。记得修炼才几个月，那时我已过不惑之年，一位同事说，你的脸怎么这么亮？还有一位同事说，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经常有人问我，你的皮肤这么好，是做美容了吗？白里透红。对于我这个当姑娘时就是个黄脸婆的人来说，这就是大法在人间创造的神迹。得法后，我反复通读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由第一遍看不懂，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，到逐渐体悟到师父讲的法是我有生以来闻所未闻，让人耳目一新的全新道理。看起来文字浅白，但内涵博大精深。大法如清泉，洗涤着我被污垢沉埋已久的心灵。大法像一把钥匙，开启我被尘封已久、生命渴望回归的记忆。我惊叹，哦，原来人生是这么回事啊，原来人应该这样活着。我庆幸自己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大法像一座指航的灯塔，照亮我今后人生的航向。第一部分，体悟大法教我做好人，且乐在其中。师父在法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，阐述了因果报应的宇宙法则。我明白了，人生的富贵与贫穷都是人前世所为造成的因果报应。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，做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。德多就有福，业大就有难。说白了，人生中做的好事与坏事都是给自己做的。我的单位是集工商一体的集团公司，退休前我在单位是负责行政后勤工作。我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后，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从小事做起，不占公家一分钱。办公室配有固定电话，个人还配有公用电话，电话费全免，但打私人电话我都是用自己的手机，绝不给私欲留有空间。每个月的公用话费我都是最少的。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，工作中请客送礼是常态，谁也不认为是错，而我却例外，因为我是修炼人。为了让对方理解，我就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解释我不收礼的原因，做人应遵循的原则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，同情他们的不易，表示不用送礼，该办的我一定会给办，但违背原则的事我绝不会干，使他们心悦诚服。购买商品提成的事已成为中共统治下社会道德败坏后的行业潜规则，这类事情我都是推给下属，我从不插手。商家有时过意不去要请我吃饭，那我也不去。商家很感慨说，在其他单位提成的事下属是不能沾边的，你们单位却反过来了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中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在单位的工作 面广而复杂，事无巨细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都会影响到生产进度和商业利益，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很是劳心劳神。修炼后，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我时刻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。我一改以往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接电话的习惯，经常深入各个部门，有时到车队看一看，有时到设备科等各科室转一转，了解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及时解决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由于职工较多，工作区分散在方圆数十里，职工食堂就有四个，所以食堂管理就成为后勤保障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为了搞好职工的饮食，使职工能安心工作，我和分管总务的负责人及总务科长经常探讨如何调节职工的饮食，制定食谱，做到饭菜荤素搭配，品种多样，饭菜价格高低档都有。为了降低成本，我要求总务负责人经常到市场了解食材的价格，以杜绝和制约采购人员对食材价格的虚报。我还抽时间到食堂和厨师一起检菜，了解职工饭菜的落实情况。中午我一般都在食堂就餐，和职工在餐厅同桌吃饭，了解职工对伙食的反应。那时我们食堂的饭菜真是物美价廉，在我们当地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。公司老总有一次看到我在食堂捡菜，满意地笑着说，我们当地恐怕没有第二个单位有个捡菜的副总。师父要求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我努力改掉以前对下属经常以指责严厉的口气说话的党文化习气，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话。当时的托儿所所长是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的，我发现他心情很不好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经常抽空到托儿所看看孩子们，和老师们聊聊，看看孩子们的就餐情况。孩子们的节日，我利用以前所学之长，亲自动手设计剪裁孩子们的演出服装，既为单位节约了费用，还解决了所长的难题。晚上职工下班以后，孩子很少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和值班老师聊天，讲大法的美好，有时还和他们一起学学大法书。有几个老师还得法修炼了，有的成了坚定的大法弟子，修炼至今。所长看了大法书之后，知道我的平易近人是因修大法而改变的，他脸上终于露出了真诚的笑容，敞开心扉，道出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说，以前在会议上见到你板着脸很严肃的样子，真不知道你原来这么好。有一次，我碰到一位离职的员工，他说，你变了，面相很善良。与外人打交道时，也经常有人说，你看上去很善良。还有一次，一位伙房厨师告诉我，以前我们背地里都叫你是武则天。我心里感叹，感谢师父的大法把武则天改变成了一个心地善良、通情达理的人。公司总经理事业心很强，可以说是个工作狂，对下属非常严厉。他知道我很敬业，替他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，使他有精力能安心于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。他非常信任我，对我的为人非常认可，所以对大法也有好感。在协党迫害法轮功以后，他从没为难过我。当时我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正功，练法轮功的人是属于正功管辖范围，市里开正功会议都是我去参加，所以在我任职期间，我们单位几个练法轮功的同事都没有暴露，避免了中共邪恶的骚扰，给单位和老总也减少了很多麻烦。老总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， 法轮功学员不是坏人。在酒桌上还举起酒杯，幽默地半开玩笑对我说，祝你圆满。在我分管此项工作的那些年，无论压力多大，我都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认真负责，绝不敷衍。各部门从未出现过大的工作失职。我退休后，有一次碰到原来单位的一位副总，他感慨地说，你退休后，原来你一个人干的活分给了一堆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按真善人做人做事，亲戚邻里都认可大法好。我退休以后，儿子结婚生子，我由原来的上班族变成了家庭主妇，买菜、做饭、伺候月子、看孩子等，里里外外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干，真的很累。我如果不修炼，身体是难以承受的。尤其是婆媳之间、亲家之间的关系问题，通常较为复杂。儿媳因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，对大法有误解，婚前就在他奶奶面前担心说，以后有孩子怎么办，别让我婆妈给弄死。他奶和我接触过之后，知道我是个好人，就安慰我儿媳。我也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儿媳听，儿媳听后说，大法对心性要求这么严格，谁能做到啊？我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，宁可自己多吃苦，也不让儿媳受委屈，方方面面尽量考虑周到。孩子出生正值盛夏，我每天早晚两次给孩子洗澡，孩子身上没有一个痱子。我们这里伺候月子的规矩是，婆妈伺候一个月，娘家妈再伺候一个月。结果儿媳回家住了一天就想回来，最后在家住了一周就回来了。儿媳人很诚实，心直口快，我很喜欢这种性格。我们之间偶尔发生矛盾，我就按照师父讲的法，向内找自己，向儿媳真诚地道歉，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我的善心感动了儿媳，她在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由原来对大法的不理解到后来的认可，什么知心话都跟我说。我亲家母脾气暴躁，谁也别想欺负她，房前屋后的邻居都搞得不说话，是村里闻名的不怕打架之人，人们评价她打架比过年都高兴。早在我儿子结婚之前，我就听说过她，但我从师父的法中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都是利益所引起的，人是善恶同在的，修炼人只要能放下利益心，善心对待对方，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被感化。我亲家母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性格豪爽，善恶分明，所以我和她相处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。在她几次因病住院时，我都拿上钱去看望他，给他讲大法的美好，让他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他都痛快地接受。我亲家两口子很能干，种几十亩地，年收入很可观，在他们村是绝无仅有的，但他们却舍不得花钱，我就嘱咐儿媳经常到超市买东西送回家。他爸爸上山干活，很需要一辆电动三轮车，却舍不得买，我就叫儿媳去给他爸爸买。后来儿子对我说，你买空调的钱我给你，我再给他爸买一辆三轮车。我说，我不用你的钱，你就只管去给他爸买车好了。 我经常嘱咐儿媳别要父母的钱，他们种地那么辛苦，挣钱不容易，他们还有个儿子没成家，需要买房等。亲家知道这些后很感动。有一次儿媳告诉我，她妈妈在邻居面前夸我，和邻居说，我那个亲家真是没地方找。最后还加了一句，我亲家是练法轮功的。意思是练法轮功的人好。我真为我亲家母明白真相而感到欣慰，感谢师父教我这样做人。由于亲家全家对法轮功都有正确的认识，也都得到福报，粮食年年丰收，两个孩子都有较好的固定工作。修炼前，我和哥嫂因家庭琐事矛盾重重，多少年不来往。修炼后，从师父的法中，我明白了前世今生业力轮报的关系，知道了因果报应的道理，我释然了，对哥嫂的怨恨一扫而光。我带上礼物回家了，一见哥嫂的面，我幽默地大声说，来客人了。哥嫂高兴地喜笑颜开，从此以后二十几年了，我们关系非常融洽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一家五口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都看了大法书。我丈夫去世二十多年了，但他们家从未把我当外人。几个侄子和外甥逢年过节必来看望我，从未间断。我也热情接待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，证实大法，使他们都能得救。多年来，世凡和我接触的夫家人，我都和他们讲大法的美好。我知道他们上班很忙，有时打电话不让他们来也不听，对我敬重有加。有个侄子还在外人面前夸我真有素质。我和邻居们也都是和睦相处，在人情交往中从不让他们吃亏。有个邻居夸我出手大方，他说，如果你过不好日子，真是天理不容。他们对我都很信任，有的邻居记性不好，常年在我家里放一把钥匙，防止哪天忘记带钥匙，方便来拿。有个邻居家里贴了一张我送给他带有真善人好的大福字，他告诉我，真神奇，这个福字贴在家里，家里冬暖夏凉，我下次搬家也得把它拿下来贴在新房子里。结语，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，又苦心度我。若不是因为师父的救度，家庭的磨难，身体的病痛，很难想象我的生命能走到今天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因为篇幅的关系，我对身体的状况没详细诉述，真的是很糟糕。我无法感谢师父，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对得起师父。写出此文是希望有缘人都来了解法轮功，不再上中共造谣宣传的当。请理性思考，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多年了，法轮功学员却不离不弃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无论遭受多大的痛苦和迫害，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，都没有退缩。我们没有政治诉求，只想有个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权利。当你明白真相后，你也许就会明白法轮大法中蕴含的天机是什么，也就知道中共之所以对这些好人如此迫害，是因为中共本身就是魔鬼的化身，中共是魔鬼的代名。所以现在天要灭这个邪恶生命，只有远离邪恶，退出他的邪恶组织，才不用为他陪葬。真心希望每个中国人都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你们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平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日。1997年初，我和丈夫陆续修炼法轮大法，26年的修炼中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做起，再到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最后升华到高境界的修炼人。我们看淡利益，处事为别人着想，包容大度。顾客、单位同事、家族邻里都说，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。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。第一部分，单位中公认的好人。丈夫从事维修工作，修炼大法后，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，在日常工作中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不跟领导讲条件，也不计报酬，任劳任怨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丈夫几次去北京证实法，遭中共迫害，回来后，单位领导冷眼相对，三天两头给丈夫施压，同事也疏远他。我丈夫给他们讲真相也不接受，丈夫就从自身做起，干好工作。有时领导分配的工作没人干，他默默地把别人不愿干的工作干了，替领导分忧，在工作中成了他们班组的主力。同事们和领导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胸怀，逐渐的都认可他了。大检修时，班长把材料库房钥匙给丈夫，让他去取材料。买东西时，让丈夫把着钱，不用记账，信任他。班长觉得练法轮功的人不贪不占，可信。丈夫在修炼前，单位的东西经常往家拿，修大法了，一样东西也不往回拿了。有人跟他要东西，他说，我学大法了，不能再拿公家的东西送人了。同事看到了丈夫的变化，说，这法轮功挺正的。多年来，通过我丈夫循序渐进的讲真相，很多同事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由于丈夫为人好，工作出色，从厂长到工人都对丈夫刮目相看，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不攻自破。开会时，领导公开说，如果班里要有两个学法轮功的，工作就好干了。上边再问我丈夫练法轮功的事，领导给藏着，默默地保护他。丈夫转调工作时，领导和同事都不愿意放他走，都说，这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。第二部分，顾客心目中的好人。2004年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在巷子里开了一个便民粮店，生意红火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诚信对待顾客，从不缺斤少两。有的顾客买家去的大米，因为放在潮湿的地方长了绿毛，不能吃了，拿回来让我们换，我们从不与人争吵。给顾客换新的米，尽量让顾客满意。顾客来店买粮的时候，我都把秤给得高一些。有一次，我地长大水，道路被冲断，人们开始抢购粮食。有的粮店随行就市开始涨价，而我们把存的粮油全按平常价卖，没涨一分钱的价。有的顾客说，你看，人家学法轮功的人真正不发灾难财。时间长了，顾客特别信任我们。来店的顾客，我们一般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大多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有的顾客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政府干嘛要镇压呀？要都像法轮功这样，哪还有坑蒙拐骗呢？这社会不就好了吗？由于我们服务态度好，加上保证质量，来我家买粮的顾客都很满意，就这样人传人，都知道有个法轮功粮店，很多人慕名而来。丈夫走在街上，经常是这个喊送袋面，那个喊送袋米， 在送货的过程中，丈夫就给客户讲明白了大法真相。我弟有几家大酒店的老板，听说有个法轮功粮店讲信誉，想辞掉以前给他们送货的粮商，好几家老板来找我们给送货。这对常人来说是挖都挖不来的好事，而且用量大，挣钱多。我们放下利益之心，替其他的粮店考虑。丈夫对饭店老板说，谢谢你信任我们，可我不能给你们送货。你知道我是学大法的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以前一直是别的粮店给你送货，现在改换成我，那我不是抢别人的生意了吗？他们怎么看我这学大法的？老板说，现在谁管那些干啥，能挣钱就行，你也太讲究了。几个老板我都一一谢过，他们由衷地佩服大法弟子的高境界。有一次去市里进粮，回家点货时才发现，商店的装卸工给我家多装了20袋面粉。丈夫及时给供货商打电话，说多装了20袋面粉，再去上货时会把货款补上。供货商非常感谢地说，太谢谢了，你不说我也不会知道，你们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，你再来我请你吃饭。丈夫说，我是学大法才这样做的。商家老板说，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。下一次丈夫和我去他家上货时，给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讲法轮功真相。对方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市政法委的，你还敢给我讲这些，不怕我抓你吗？丈夫说，不管干什么的，也得保命保平安啊。这时老板急忙上前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有一次面粉的数量点错了，他都如数把钱给补上，请他吃饭都不去，现在这样的好人难找啊。政法委的人态度转变了，说，我知道法轮功的人好，在劳教所我接触了不少你们练法轮功的。他对我说，你以后要注意点安全。我谢过他的好意，告诉他上网看动态网，那里有真实的新闻，让他自己起了个化名，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。老板又说，现在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人呐？有一位卖豆油的批发商，经常给我家送油。一次油放完后，丈夫发现斤数给多了，就及时打电话跟他们联系，把钱给了他。他感动地说，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。丈夫说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，如果占别人的便宜，要用德交换的。他非常认同。在经常的接触中，这位豆油批发商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诚信可靠，由衷的敬佩，给他讲三退保平安。他非常爽快地说，看到你们两口子的境界，我真受触动，你们对我的影响太大了。我自己起名字，我叫王新仁，从新做人的意思，以后你们想在哪儿开店，我全力以赴地帮你们。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。经营了3年的一家粮店，顾客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评价，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。第三部分，家族中公认的好人。我父亲去世后，我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。那时40多平米的楼房，我们4个人住。母亲没有工资，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家属费， 我有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。大姐每年给母亲一些钱物，两个哥哥和二姐都不给钱，还经常来我家吃住。两个哥哥婚姻都不幸，大哥从外地一个人回来，在我家一住就是几个月。买房、生病、住院，我们都得给出钱。二哥喝醉酒，深更半夜来我家，动刀动棒的闹腾。那时一见二哥喝完酒来我家，我和母亲吓得提心吊胆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二哥的女儿出嫁，她婆家来人在我家吃住三天，地板上住的都是人，家里成了大饭店。二哥和侄女一句客气话都不说。丈夫是个非常孝顺又随和的人，修炼大法后更是无私大度，不管谁来总是热情招待，从不说什么。我家直男生女从外地回来都找我丈夫玩，就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亲。母亲病重时，把她攒的7万元钱拿出来交给我，说我们伺候她这么多年，如果她走了，钱就给我们。哥姐们都同意，我和丈夫都说不要，就放起来了。母亲过世后，丈夫把哥哥姐姐叫到家里，人都到齐后，丈夫说，妈这一辈子舍不得花钱，攒了7万元钱，这钱我们不能自己留着，咱们兄妹几个平均分了吧。大姐哭了，说，妈和你们生活20多年，你们细心照顾，平时我们都不出钱给你们，你们还给我们分钱，妈这点钱理应给你们。哥哥姐姐都说不要。我丈夫说，你们别推辞了，我俩都学大法，不能有自私的心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钱分了，我们心里踏实。过后嫂子逢人便说，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境界就是高，我们不给老太太钱也没伺候，老太太剩的钱还给我们分了，他俩是因为学大法了，要不我们分不着钱，他们真是好人呐。我大姐、大姐夫和两个儿子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既得利益者，对中共有维护之心。大姐和大姐夫虽然当官，但不势利，为人大度不自私，可算得上是在人中素质挺高的善良人。他们的大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了挺大的官，后来由于顶撞上司，被告进了监狱。对他调查审讯的过程中受尽了屈辱，无奈屈打成招，被判了重刑。当律师见过他们的儿子，把事情说了后，大姐和大姐夫才有所醒悟。以前我丈夫给他们讲，大法弟子在监狱被严刑逼供，酷刑折磨致死，他们根本不相信，说共产党领导下根本不会那样，你们净撒谎。现在陆续听到他儿子被逼供想轻生，儿子生死之交的朋友和被调查的官员为了保全自己，把罪证全都往他儿子身上推，他俩看透了往日的阿谀奉承，背后维持的全是权钱交易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，他们一向认为伪光正的中共竟这样的黑暗，他们对中共邪党看透了。丈夫经常去大姐家关心照顾他们，陆续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也接受了，特别是大姐，给什么真相资料都看，真的明白了大法真相，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。前些年我和丈夫因为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判刑，大姐家为我俩托关系操了不少心，也经常说一些法轮功不好的话，现在大姐真的转变了，主动要法轮功真相年历，不管换哪件衣服，先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揣在兜里，随身带着。大姐家的人都是当官的，人脉特别广，在朋友中，大姐和大姐夫的家族中，他们经常夸妹夫好，别人都知道大姐有个修炼法轮功的好妹夫。因为我丈夫在我们家族中表现得特别正，孝敬我母亲， 不计较钱财，尽力为别人付出。大姐和大姐夫由衷地佩服我丈夫的为人。大姐夫去世一周年的酒桌上，我丈夫和大姐夫的亲戚讲大法真相。有个亲戚，以前很多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，这位亲戚都不听。听丈夫讲完后，不但听明白了真相，还退出了曾经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。大姐夫的两个弟弟都是中共协党老党员，常听大姐和大姐夫夸我丈夫人好，非常认可他。丈夫仔细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们都听明白了，退了党。我母亲去世那天，大姐的朋友来了不少，有的人握着我丈夫的手说，你就是某某啊，这么多年伺候老人辛苦啦。你姐经常说她有一个学法轮功的好妹夫，一看你就是个好人呐。第四部分，老二两口子真是好人呐。常言道，姑子多，婆婆多。我有两个姑姐，两个姑妹，在婆婆家，大事小事都是他们说了算。以前丈夫和公公不和，我们结婚13天就让我们搬出去，前后两趟大平房不让我们住。那时我常抱怨嫁错了人家，发誓不再和婆家来往。前些年因为证实法，我和丈夫被非法关押迫害，那时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孩子上学全靠我娘家出钱，婆婆家一点也不帮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我想，我学大法了，得和婆家搞好关系。我就经常去婆婆家，买吃的，给钱，真心善心对待婆婆家的人，不计前嫌，以德报怨。他们有事时，我出钱帮忙，主动关心，姑姐妹们被感动了，我们的关系融洽了。只要谈起我，他们都说我好。去年婆婆病重，第二次住进了医院，婆婆20多天不吃饭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。丈夫让姑姐妹们对着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他们全都念，婆婆也天天念。亲朋好友来看婆婆，婆婆看见谁都喊法轮大法好。奇迹出现了，病重的婆婆真的念9字真言念好了，她能吃饭了，能下地走路了，现在像好人一样。全家人见证了念9字真言的威力，都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又拿出钱给小姑子，说这是给婆婆看病的费用。姑姐妹们非常感动，说我这学大法的做得真到位。他们到哪儿都说我好。我被迫害非法关押时，小姑子去公安部要人，让他们放我回家。今年过年，小姑子家贴了写有真善忍的对联和福字，警察看见了让撕掉。小姑子义正辞严地说，真善忍哪儿不好了，凭啥不让贴？由于小姑子和婆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得了福报。年前中共病毒疫情再度爆发时，他家邻居住户全都阳了，可小姑子一家没染疫。现在丈夫家族都支持我俩修炼大法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评价，老二两口子真是好人呐。26年的修炼路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和丈夫走到了今天。法轮大法把我们从浑浑噩噩、自私自利的人，变成了无私无我、为他的生命。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